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昨天宣布，从今天起暂停中国游客赴台自由行，其中所附的理由只有简短八个字，鉴于当前两岸关系。有中国媒体称，这是北京送给台独的前菜。中共的黑手是否再次伸进了台湾大选？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这个星期在中共建军节92周年大会上说，台湾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北京动辄以经济军事手段影响两岸政治，这样的做法能否奏效？而台湾又该如何回应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教授。王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所博士生陈方瑜。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王坤毅教授。王教授，我们知道在昨天这个中共的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禁令之后，刚刚我们说只有短短八个字，说鉴于当前两岸关系，那么各界也都在猜测到底中国政府是依据什么样的原因。在今天下午，中共国台办以发言人马晓光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当中是说呢，这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台独活动，不断煽动对大陆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王教授，我想请问您，从国台办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声明来讲，这是不是就表明了北京的做法确实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是针对民进党而来的？
这很清楚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中共国防白皮书里面哈，完全就指明是这个民进党啊搞台独的活动了，还有这个亲美抗中啊这样的一个作为。那所以呢，这次他也这个马晓光也很清楚的就点名，就是台独啊，就是对这个什么大陆煽动敌意。那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看的话哈，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哈。2000年的时候，那么最后一次这个朱镕基啊，在这个选举之前哈，那么抨击这个台独的一个行动，那么到现在靠后来以后都不太敢在这个什么选举的时候哦，在对台湾这个用大陆的话就叫说三道四啊。那现在呢，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哈又开始采取这种所谓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这样的动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效应？会不会帮民进党助选？如果以旧的观念、过去的观念来讲的话，应该是会啊，因为民进党其实就是从这一阵子来哈，国安这个无法的一个修订，还有未来这个下个会期啊，那个立法院的下个会期还要经过通过这个中共代理人的这个修法。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民进党的不断的在往大陆这边哈的推进，在挤压这个大陆，挤压两岸关系。
嗯，
现在大陆也开始反击回来的，也就是说完全这个什么不再用被动式的，也不怕说会帮民进党那个什么助选。然后这次他的工具看起来也相当多哈，除了在台湾的南北进行军事演习之外哈，刚才提到他也公布这个国防白皮书啊，甚至这个国防部长也有再次的这个什么抨击台独。那从政治的、军事的，再包含这一次的这个什么观光客啊自由行的这个暂停，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很这个什么。很直指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民进党你既然要做这个中共代理人的修法，这个国安无法再一直限缩两岸关系的一个交流，他现在就直接比较具体的，因为国民党民进党所修法啊都是比较我们讲空泛的啊，到底怎么操作那个完全在政府的解释上。那现在他用这个自由行把你种植，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直指核心，我就给你做实的，不给你做虚的。
嗯，
所以未来的很多的事情可能还会有更多实质的东西的一个寄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两岸一个新的一个交锋的一个开始。值得我们观察到底会对民进党是加分呢还是减分。 这个台独的观察。
好，那么陈方宇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王坤义教授提到，他说这是因为民进党在挤压两岸关系，才会引发北京方面以坐实的动作来暂停自由行，您同意吗？
我完全没有办法同意这种看法。大家可以看到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呢，这个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啊，就是几乎是没有做任何的限缩的，不管是在游客或者是在民间的交流或者是在经贸方面都没有做任何限缩，甚至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蔡英文总统不断的强调不会走回这个对抗的老路等等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挤压两岸关系的一直以来都是中共这一方面。不管是从像军机啊或者是军舰的绕台，或者是在取消游客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2015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游客已经减少了150万人左右，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中共方面在所谓的挤压两岸关系，并不是民进党方面的。所以我并不能同意说民进党在挤压两岸关系。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安无法修正，或是中共代理人中共代理人这个外国代理人法这个修正，其实是针对所谓的违法的这些活动。例如说这个媒体啊，我们要求这个媒体，如果你是要为中共或者是做任何政治宣传的部分，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透明的揭露。但我并没有任何去影响到这个两岸关系，或者是任何影响到言论自由的部分，所以呢，我并不觉得说国安无法等等是在为了两岸关系做挤压或者是影响，因为一直以来的影响都是从中共方面来的。
嗯，好，我想回到王坤义教授，王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陈方宇先生的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赴台自由行，它因为行程比较有弹性，所以很多到台湾去旅游的这些中国游客，他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台湾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说，中共方面其实暂停的是自由行，但是随旅行团的这种对台旅行并没有停止。所以它的用法也有很多人分析说，中共其实是怕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台湾去跟台湾各界进行了接触以后，对台湾或者甚至对现在在香港发生的局势有更大的理解，所以才会暂停这个对台自由行。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甚至也在社交媒体上说，中国政府到底在怕什么。那么刚刚这个我们的记者也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批评说，这个中国是在把观光客当作政治工具，这样的一种做法只会让台湾人更加的反感。我想请王教授您来谈谈，中国政府是在怕什么吗？
中国政府当然也会怕哈。其实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什么中国时报哈的网站里面，它有一个独家，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自由行哈，那么团客的话可能慢慢也要的减少了，因为他们这个各地的这个旅游局啊都有这个开会了哈，就今天都有开会了，那大概基本上应该会慢慢的减少，只是不像这个什么这个自由行完全终止。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先发制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那么除了自由行之外，团客没有马上终止，但是应该还是会，我在猜没错的话，大概到前几天应该会减少一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那这个东西是一种操作，本来政治的一个操作就是很鲜明的啊，尤其是中国来讲的话，他要让你这个什么，他要操作一件事情，就要让你一刀毙命。否则的话他觉得没有用。
您觉得能做到一刀毙命吗？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实际上也做出了对台湾的类似动作，对于对台湾的这种观光旅行团大量的限制，但是台湾的旅游业在政府的帮助之下似乎也走过了那段日子。您觉得这一次的做法能够影响台湾有多大呢？王教授，
上次是没有完全终止这个自由行，只是减少，那这一次来讲的话，是我如果完全自由行停止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什么，这个光日月潭的那些这个商店家哈，都已经这个什么在哀嚎遍野了，哦，因为他们靠的都是大部分还是这个自由行的团客来讲的话哈，都是很低价进来的，他的一个消费能力跟自由行的差很多，哦，所以这个当然来讲会影响会层面会很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有学生他们在那个经营旅馆业的，哦，在2016年以前是大赚钱的，但他每一年大家发红利花得很高兴，2016年以后开始亏钱，哦，所以这个一个 是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当然如果这只是一个片面的，就是说对旅游观光业这方面的影响来讲的话，是不是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台湾的一个民众的这个投票行为，是也不必然了哈。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光那个试验案啊，这个发生以后，结果蔡英文的那个民调没有下来啊，一直对他所做的这个什么民调里面，蔡英文还是比那个韩国瑜多1%左右啊，哦，那所以呢，都可以看得出来，单一的事件呐、啊、或什么，他可能这个什么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他是全面性的一个影响，那就不一样的，哦。民党其实知道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从8月份开始要做这个反红色渗透，他这个反红色渗透里面包含了反红色红色媒体啦，红色宗教啦，甚至于红色校园啦，还有这个红色中资啊等等的，全面性的去打击，啊，那现在大陆他的回应，中国的回应大概很清楚，我也开始从政治经济，甚至以后各个文化学术一个层面的。全面的在这个进行一种反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一次的一个相关面的一个对阵哈，我觉得是可能过去比较少会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对抗的一个方式，
嗯，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好的，好，陈方瑜先生，您同意吗？
我觉得有一点必须要先澄清一下哦，就是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台湾的一些比较偏向统一的这些媒体啊，都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哦是台湾先挑衅中国啊或者什么，但其实是反过来的，因为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施压或者是在各个层面的渗透，其实一直从来都没有停过的，所以其实到今年才开始去检讨所谓的国安无法或者是反红色渗透等等，其实都已经算是很慢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大的媒体啊，就是各大媒体，比如说半岛电视台啊、东京电视台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都已经对台湾这个被中国红色渗透的这个状况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那所以我不觉得说什么啊，现在还是什么台湾还在挑衅中国什么，这其实就是这是反过来了嘛。因为原本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共一直不断的试图影响台湾的这个政治的状况，所以说我不觉得说台湾是在做什么挑衅什么，而只是最基本的一些民主防卫这个动作而已。那第二点是这个旅游业这件事情啊，其实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已经减少了100多万的这个陆客了嘛，所以其实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了。但是每一次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被动员的这个旅游业者出来抗议啊或什么的。我们看到的是这几年来台湾的总旅客人数是一直在成长的，所以说即使是少了100多万的陆客，整个来自全世界的这个观光客的人数还是在成长。所以我并不觉得说会有什么就是旅游业没有办法赚钱或者旅游业都要倒光啊这种状况发生。即使是有那种单一的店家，可能因为他们过去就是专门专做陆客的生意，那现在可能就是比较少，那当然就必须要去寻找一些转型的方法。所以我不觉得说这是一件有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反而是对台湾的这个观光业是一种就是转型或者是要升级的这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效果并不会很明显。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反应啊。这个中共方面暂停了对台的自由行，那么我们在很多这个来自中国的网友和观众朋友，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的经济军事措施只会起反作用，台湾人民不会因为多一点收入或者军事恐吓就放弃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而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共臭招不断，因为在一尊的全能控制下，中共的脑子成了猪脑，不会考虑问题，唯一的就是迎合一尊的思想，做一些下必甚焉的做法。他们意图是为了打击台湾经济，其实是给蔡英文送了大礼，帮助蔡的大选。台湾人民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一代人，中共只能是竹篮提水一场空。那这位署名叫坤坤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去台湾的游客多了，说大陆人没素质没消费能力，不去了又说大陆全面打压。还有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旅行禁令表明，随着台湾总统大选的临近，中共对台湾选举的布局和干预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鉴于当前两岸关系，这句话就是告诉台湾选民和大陆关系不好就会有经济损失， 试图激起台湾内部民众对民进党的不满，助攻韩国瑜当选。但实际上，停止自由行对台湾经济影响几乎为零，却是会加重了台湾人对中共蛮横霸道的反感。中共很多自以为聪明的做法，经常会适得其反。那么针对这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想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在两岸民众当中所引发的一些反应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有各式不同的反应啊。我想先请教王坤毅教授，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对于中国民众来讲，实际上暂停自由行，他们也都认为，或者是也有部分人士认为，这确实是政府的一时兴起的一种政治性的做法。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影响不大。而在台湾，同样的也有不同看法。您怎么看这种两方这种各种分歧的意见呢？
我其实还蛮赞同一些网友的一个看法哈。单一的这个工具啊，我们讲就是说，如果假设光是一种政治工具来打压的话，不见得是必然的一个效果会呈现出来。但我的意思刚才讲的是一种全面性的打压，从政治、经济、军事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打压的行为，那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值得我们观察。然后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对抗，并不是谁在挑衅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陈先生，我把它重新界定一下，这是一个对抗的行为。不管是两个国家或者两岸本来长久以来南红绿之间就是一直对抗的一种行为，那到底谁是挑战谁或者谁来挑衅谁都有，这一个铜板打不响的啊。你就是说完全就是说民党都不打压，都不挑衅，或者民党都不会采取对抗的一个行为，那你修国安无法，你修中共代理人法那个作用是什么？
是王教授，那我想请问您，这种对抗，台湾方面有限制台湾游客到大陆旅游吗？那么如果以公民旅游自由来作为一种对抗的工具，您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啦，因为在政治攻击上或者国际间哈使用的这种工具它相当多嘛，就像这个川普总统这个用贸易战，他也是这样在打压中共啊。所以这只是说他在每一个国家里面，他到底有多少工具可以影响另外一国的政策，这是一个什么比较中性的一个思考的东西。那到底有没有成效，那个当然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直接去看。比如假设我们需要做田野调查，到底这些旅游业者他的一个什么情况到底怎么样反应到底怎么样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在这里很简单讲法，没有办法完全来肯定或者是说到底这些影响多大。但我只知道听到的说，我的学生他们经营的这一种旅游相关观光业了，或者是这个甚至我们常常办签证的这种旅行社都哀嚎遍野那确实会影响到，起码他们感受到这个寒冬来了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如果说完全没有影响，那是自欺欺人啊，就当成这个什么这个鸵鸟一样放在那个沙子里面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分析方式也不对的。
好，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正理性一点，然后正面的来看待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比较
好。陈邦瑜先生，我想请教您的，刚刚就像我请教王坤毅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在一般民主国家里面会颁布旅游禁令啊或者旅游警示，通常是出于安全的因素。那么现在在这里，北京方面现在明确的表达，他们发表这个暂停这个自由行，主要原因是因为民进党推进台独的动作。那么您怎么看中国方面在发布旅游禁令或者是限制公民个人旅游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我觉得这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可以体现到中共跟台湾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台湾就是民主国家，并不会去限制公民的自由。那中共呢一直不断拿自己公民自由来当作对抗别人的武器。例如说前一阵子这个韩国这个大德系统在部署的时候，他们就是发动富韩旅游禁令，那跟日本关系紧张的时候又发布这个富日的这个旅游禁令等等。所以一直不断来看的话，人民对中共政权来说其实是就是不重要，就是可以拿来当作一种武器这样子。那民主国家从来不会以就是随随便便这样去限制人民的公民人身自由或是旅行的自由等等。所以台湾不管就是从解至少从解严以来，我们并不会去 刻意的去设限，说我们要怎么就是不能够去哪里旅游等等，除非真的是安全的这个疑虑。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这个旅游禁令对台湾的影响部分。经济上面当然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自由行从开办以来到现在，大概平均一天会有2500人左右进到台湾。那就是这几年来大概是上升到2500到3000人左右。那这每一个人平均来看，当然是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这个损失。不过就如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说就算有单一的或者是一些个案的这个旅行业受到了影响，但那其实就平均来看，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有所心理准备，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中共其实在释放一种讯号，其实就跟前面我们讨论也有王教授其实也有相同的看法嘛，就是中共是释放一种讯号，是说这个你就必须要听我的，或者是你必须要好好的缓和两岸关系，不然的话我就不给你一些优惠等等，他其实是在释放出这样子的讯号。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方面我会认为其实是有限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北京就是要打击台湾的旅游经济，就像不买美国农产品一样，希望通过剥夺选民的经济利益，让选民对中国支持的候选人来进行投票。而下面这位署名叫吴乐天的网友呢，他的看法说台湾用这招是反效果了，中共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台湾人是怎么想的。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HYGE 的网友说，暂停自由行可以看出台湾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样，如果台湾人选了亲中党派，说明台湾人还是认可一个中国，如果台湾人依然选择台独党派，以至于逼着台湾政府闹独立，那正好解放军师出有名了。还有下面这一位，我们看到叫署名龚禅觉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韩国瑜的经济靠大陆是梦话，中共输往台湾的每一分钱都会拌上毒药，如果今天想依靠大陆吃肉，明天就会和大陆民众一起吃草。台湾的外部威胁来自中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共民主化或者垮台，别无他法。国民党一心想和共产党搞国共合作，民进党一心想通过本土化最终独立，一个是送死，一个是等死。自从1911年以来，中国大陆就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不铲除割据还于旧都呢？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琦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应该闭关锁国，看看某些人的思维根本无法与中国人以外的人来沟通，关起门来自嗨，这样挺好。网友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啊。这一次暂停这个自由行呢，确实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应。那么台湾的政界人士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也谈了，也做出了一些回应，但是我们现在想要继续的来进行后面一步的分析，就是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包括中国的这个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自己呢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背后一定有不得已的重大原因。那么这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最近香港反送中的浪潮越演越烈，所以呢中国政府呢要暂停对台湾的自由行，因为台湾的政界各界在大力的声援反送中，那么也希望能够禁止自由行，让这些民众不了解或者不用绕到香港。那么另外还有人说这个暂停自由行是为了要这个消除中国公民可能利用自由行到台湾去申请政治庇护这样的可能性。我想先请王教授简单一分钟左右谈谈您的看法，这背后原因跟香港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啊，我上个礼拜才从大陆在仓满回来哈，那么跟一些学者这个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一眼了，中共一定会很担心这个什么，因为台湾的那个资讯太开放了，哦，然后这个什么香港的那个反应越来越激烈，能把这些信息哪怕都传回对大陆的话，那对大陆来讲，它就很难控制的。我们相信这个大陆确实它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哦，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开放的，它都是禁止的。那如果越多人来的话，然后到台湾的媒体里面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信息传播出去，然后大陆也开始哇去集结抗争啊什么一大堆，他也很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当然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特别是民进党一直也在支持这个什么暗中呐、啊、哈，也是声援呐、啊，支持香港的这种反抗中的反送中的这种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啊，不要忘了。哎、
嗯，陈方宇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哦，中共现在其实是有点焦头烂额的状态啊。他们其实看起来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香港一波接着一波，每一个周末然后这样大规模的这个游行集会示威。那中共目前是疲于奔命的。那第二方面是其实中共的这个决策在近几年，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这个状况下，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内部的危机在，有很多的传闻说这个会有内部的一些斗争啊等等。那我们可以看到是有新闻说习近平即将去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指挥部去，就是有点想要释放出一个讯号说他还是牢牢的掌握了这个枪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中共内部其实是暗潮汹涌的。那目前要稍微用一些政治上的手段来释出一些讯息说我们对台湾还是有在关注，然后你给我好好小心一点，有点这种警告的意味在。那也有这种就是内部斗争的这个释放出讯息的这个意味在。所以我觉得这些环节都是彼此相扣的。
是陈先生，另外还想继续请教您，美国因素又在不在呢？因为我们知道美中重启的贸易谈判这个星期呢在上海在星期三结束了，其实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样的一些共识，也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北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有意借着打击台湾来向美国示威。陈方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因素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啦。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中目前这个谈判的结果其实是非常糟糕嘛。那糟糕到这个川普总统都直接在推特上面发推这个抱怨说中国根本没有想要履行协议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在这个很明显的中共现在就是拖字诀嘛，其实他们是想要把看起来的态势就是想要拖过明年这个美国总统选举，那他们在赌说川普不会继续连任这样子，所以这其实中共是在用尽一切可能性在拖。那之前其实像去年啊，中共挖了很台湾的这个邦交国，那美国其实已经寄出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反制啊，就是不管是在国会议员方面或者是行政部门方面，都已经做出非常严厉的反制，所以其实中共现在可以采取的这个政治手段其实是不多。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再继续挖邦交国这种状况下，他们就是已经开始在想其他的办法。那我觉得这个切断这个自由行这个旅客的这个签证方面是一个蛮重要的，他们也可能在尝试说这个到底会看让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是觉得这个反应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对美国来说其实他们就是着眼于整个贸易体制要不要开放的这个问题，还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那我觉得台湾问题在中美的这个谈判贸易战谈判当中其实占的这个效应应该是没有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中共这个手段的效果并不会很明显。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的反应啊。下面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中国大陆终止47个城市对台个人旅游试点，这有点像强拆队对付钉子户的手段，先从断水断电开始，然后以南北包夹军演警告，必欲拔除拒绝一国两制的蔡英文政府。这种中断两岸民间交流的作为，显示中国对和平统一逐渐失去耐心，往后必将有更强烈的进一步行动，而中美关系的紧张将加深台海军事冲突的可能，这是台湾老百姓最担忧的大事，希望美中台三方都能以苍生为念，不要轻启事端。而下面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中共在8月1号开始禁止中国人赴台自由行，根本跟台湾是不是台独毫无关系，真正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专制独裁的集权中共在闭关锁国的开端而已。我想请王坤义教授来回应一下刚刚我们几位网友的看法。有网友认为说这其实是中共闭关锁国的开端。那么刚刚我也提到了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里面他提到，他说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公开的在某一个方向上搞过旅游制裁，但是中方出于各种原因调整出境旅游政策的确不止一次发生过。那么外部要做各种解读是他们的事。胡锡进先生说了，大国的国民就要经常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来感受地缘政治的波澜，这与小国国民的政治生态是挺不同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中国的公民，作为一个所谓的大国的国民，就必须要受到这种地缘政治波澜的影响，并且要适应这样的影响。我想请王坤义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这是不是中共要闭关锁国的一个开始呢？
我想也不必然啦，因为这个上一次萨德的事情，南美对南韩成功有这个限油令嘛，所以才只是他的操作的工具之一而已啦。但是呢，你说他是不是在走锁国？其实应该讲起来，习近平上来以后，对这个很多的那个网络的封锁比以前更严重，然后言论的一个控制也更严重了。那确实是有一点，但是我觉得是说，锁国完全讲用到锁国，我觉得很难的啦。以现在目前整个的一个国际的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状态，特别中共还一直还在喊那个全球化这样的角度，然后还有这个资讯科技那么发达，它完全要锁国的一个可能性也不高啊。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大陆很多的这个什么民众呢、都有钱了，他们都有办法到各个地方去，他不到台湾来，他可以到澳洲，他甚至可以到欧洲去，所以这个要完全锁国也锁不住的啦。第三个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就是松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执政，他就紧一点；民进党执政就紧一点，国民党执政就松一点。所以这个时候的紧，并不代表就是说，假设明年政党轮替的话，那是不是就会放松？应该就会放松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可以从2008年的那个例子来看，这个马英九一就任，马上就展开那个包机谈判啊等等的，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的。那说那民进党的这个时候他收紧了那只是一个都是暂时性的一种策略性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作用而已。这个无关于两岸的锁或者是松或紧的一个关系啊，就一定都紧下去，一定都锁国下去，那未来的话一定都宽松下去，应该不至于啦，那只是一个政策工具的一个操作罢了。
但王教授，我也想继续请教您，刚刚我们好像也有一位网友提到，他就说这个接下来我们知道距离台湾大选大概已经剩下5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台湾的政坛也可以说新闻不断。那么接下来这个网友也提到说，如果说在这一次大选里面，这个台湾人还是选择了这个台独党派，那么逼着台湾政府闹独立，解放军就会师出有名。但是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蔡英文政府的支持率仍然非常高涨，这是不是代表在未来的5个月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的加速来采取类似像暂停自由行这种让外界有一点匪夷所思的做法？
基本上恐吓式的这种武统的声音可能会慢慢多起来，就像这个什么国防部长的这个讲话一样那至于会不会采取武统的这个行动，我觉得这个国防白皮书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第一个敌人还是美国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单独的单一的问题的解决，他必须要解决美国，他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如果他没办法搞定美国的话，或者说川普还是继续支持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话，那么武统的这个可能性是还是很低的甚至于这个我们也看到这几天在这个南宁广西南宁所举行的三大会里面，这些重要的这个什么的学者啦、官员，他们也都是还在继续喊这个什么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所以基本上主流的声音还是和平统一，这个武统的声音只是少数的可能像这种军方比较需要扮演他的那个鹰派角色的人才会喊武统。那么其他来讲的话，大概这个基调就是和平统一的基调应该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选举中中共使用的策略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政策方针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和平统一改变变成武统的这种改变，应该还不会只是因为一次选举就改变它的一个什么一个大的一个政策。
是陈方宇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谈谈您的看法，同时也谈一谈很多人也不能理解的，就是中国政府过去以来总是选在台湾大选前做一系列的文攻武吓的动作，那么这一次加上了这个暂停自由行的动作，很多人也认为说其实北京政府自己心里也理解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呢？
我觉得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哦，就是北京政府在对台工作方面的这个组织以及所谓资讯收集方面跟现实层面出现一些落差。因为这个对台部门啊，其实在北京政府的这个国务院或者外交系统方面，其实这个优先性并没有非常的全面。那所以说这个在收集资讯或者是在执行一些外交政策方面，其实是跟中央想的可能会有一点资讯或者是时间上的这个这个差距这样子。那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是，其实我觉得在如果观察北京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一些舆论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这个状况其实有一点一厢情愿的这个或者是所谓的甚至有一点在公共舆论上面的一言堂这种状况，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在决策方面的失误啦。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是台湾人就是都是中国人，那就是毕竟都要回归祖国的啊，那怎么可以现在又在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从台湾方面来看，其实态势很明显，就是说只要你不承认一中原则，只要你不承认这个台湾属于中国，那他就会说你是台独，或者是只要你不想要立刻统一，那可能就会立刻被指证说你就是台独啊等等。这个在就是不管是所谓的五毛或者所谓小粉红的这个网络上的初级，或者是官方这个环球或者是一些官方新华或者人民网的这些社论当中，都可以看出这种端倪。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民意或跟资讯方面，北京对台湾方面的了解其实是我觉得是不充分的，或者是非常的一厢情愿的。那所以这方面可能就是他们决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所在。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的看法啊，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最后我们做一番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前锋的网友，他说共产党禁止47个城市赴台自由行，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拆蔡英文的台让经济下滑，拉掉蔡英文的选票，二是怕大陆人民通过台湾了解到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下面这位署名叫 AllenNG 的网友说，邓小平说他们这一代人只能搞一国两制，统一需要下一代人的智慧，那么智慧在哪里？武力和经济压制是智慧吗？港独台独是谁造成的？对待两岸分歧的道理的难处一定是要攻击对方，威胁对方，却不是加强沟通吗？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邓新华的网友，他说失去青少年就失去未来，以今天港台青少年仇共的普遍心态，中共未来拿什么来统一台湾稳定香港呢？而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的网友，他说我如果是美国政府，看到共产党如此的招式去对付台湾，我会加倍出售先进武器和装备给台湾，打击共产党的嚣张和狂妄。共产党现在用的招式几年前就已经在韩国人身上用过了。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看到这个有不同看法的，就是这位署名叫 Jerry 张的网友，他说取消自由行对大陆完全没有影响，我们的经济有韧性，每年都能按照一定增速稳定增长，虽然不愿意取消自由行，但也不怕取消自由行。而这位署名叫孙大圣悟空的网友也说，台湾弹丸之地不去也罢，世界那么大，哪里都可以去旅游。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CHZ 的网友，他说把自由行当工具来使用，把老百姓当工具，中共也就是这种能耐。好，我想回到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大约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的是不仅仅是从这个北京方面对台湾所做的各种的一种打压的方式来看，其实在台湾今天新闻也不断，我们看到了这个台湾台北市长柯文哲的阻挡的宣布。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2020的台湾总统大选，您有什么样的预测？那么今天柯文哲的阻挡决定对于2020大选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想是不是请王教授一分钟时间为我们的观众做一番总结。
如果这个我们讲这个蓝绿对决的话哈，那我觉得以目前来看是五分五分了啊，就是没有谁会是比较胜的那个情况。但是如果柯文哲加进去的话啊，变成三角都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韩国瑜的机会就会多了很多，因为这个蔡英文都是年轻的选票居多，柯文哲的年轻的选票也居多，所以两者之间的话大概会稍微抵消一点。 那韩国瑜的这个选票大部分都还是那个什么，超过这个40岁以上的居多，这一些来讲的话都比较属于这个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哈，特别是这个年金改革里面受害的这一群人，这个稳定性特别强，就是稳定的支持韩国瑜的哈，或者支持国民党的会比较强一点。那年轻的选票是比较移动的。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一看柯文哲就变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当然另外一个这个郭台铭到底的动向如何，因为他没有表态，我们就先不谈他。但是我回过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两岸的一个对抗都只是一个什么简单的在这个一个轨道上哈，一下紧一下松而已。但是在不管是紧或松，我们从来都不要去鼓励战争，我们从来都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什么两岸的和平，绝对是一个什么，或者不管是和平统一或者和平独立或怎么样，只有和平，那么中国人才有希望啊，台湾人也才有希望。
好，陈方宇先生，同样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未来5个月我们要如何来观察台湾的政治发展？
我对选战的看法跟王教授其实是类似的，就是对于这整个发展其实看法其实蛮类似的。那我要补充一点是，我认为这次的选战其实对台湾而言非常的重要。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独立与统一之争，而是所谓的反统一与统一，或者是所谓的反统一与被统一被并吞之争。所以说这个这样的选择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以及几乎是所谓的新冷战这种对峙的状态下，对台湾人而言，这次的选择是格外的重要。那也会影响到未来非常长远，也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这个发展啊。所以其实对台湾人而言，这次的选票呢，可能大家没有意会到，但是这个影响却是非常的重大的。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还有5个月的时间，其实在民主国家的不确定性都是非常高，对选举的不确定性都是非常高，所以任何发展都还是有可能。那中共方面呢，对，就是可能如果再继续做一些大动作的话，会反而是加速台湾所谓的反统一这个阵营的这个集结，所以就是看接下来的发展这样。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坤毅教授还有陈方宇先生，感谢二位，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特朗普全面施压逼中国改革还是倒退，以及解放军的驻港司令发声血腥镇压是否有可能。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